小李红，你来吧，好久没见你了，好不好？你近来都好吗？
看自己啥都不好，一看主啊，都是恩典。
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啥都不好，那也是不对的。你有很多优点，很多主所喜悦的部分，对吧？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有很多不足是真的，但不是什么都不好。
哎，牧师。
唱歌都唱了。哎，柏林，你怎么样？你能说话？
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
啊。
昨天没有动手术，要到27号，还有一个月，
哦，我
下
听
一
到
个月，
是1月27，不是12月27。
对，
我就记了个27，啊，
那
好了，
么很麻烦，这几天在
哦，
家里很麻烦，麻烦事很多，
怎么了？
半文也不对了。
啊，
他给我吓死了。
怎么了，范伟？
范文是，他现在这个头晕，那个想睡又睡不着，完全是有点神经性的，去感到那个气缓不过来。但是呢，幸好时间不长，不是整天，到了晚上就好了一点。可能是跟血压高有关系吧，他胆子很小嘛，所以还要等一个月。
那为了祷告了，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就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将柏林、范文夫妇交在主的恩手当中。主，你了解他，你认识他，你知道他，他的一切在你的手中，他的恩惠平安掌管在你的旨意里边。主啊，求你就保守他。然后我就一直记得27、27、27，所以1月27记成了12月27。我以为是昨天动了手术，原来还有一个月。我们就继续的仰望祷告呀，我们再次就彼此的守望，愿神的恩惠和平安继续带领。也为范文去祷告，现在也不清楚他是什么原因头晕，休息不好。那可能年纪大了都是这样子吧，都也是常见了。昨天晚上我也休息不好。但是我们就感谢主吧，休息不好有事呀，然后起了床得了精神又有事，你就赐给我们一颗服侍你的心、爱主的心、与主同行的心，好让我们的生命全在乎你呀，由你去决定我们的气息，啊，将我们的时空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愿神你赐下的恩惠和平安，与凡是爱你的人以及你所爱的人同行。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将柏林一家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好，小李红，你快出来，不好意思啊，中间卡断一下，呀，
没事啊，因为你刚才提到柏林弟兄啊，他要动手术嘛，刚好他的回复也让我有平安。
好，由你分享，请说话。
今天的整个讲到，包括今天敬拜之前那个视频前面就有一段我不清楚是门训里的，应该是门训，不清楚是门训还是休日学的讲话包括到今天的整个敬拜还有讲章的内容就让我很感恩说到这个摩西的挣扎。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参加门训，也没有来参加这个主日，很亏欠，因为身体出了一些状况。那个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就是腰和腿出了点问题，就疼得很厉害。
哎
但
呦！
是很感恩吧，很感恩，就是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时间的挣扎，也是我这几年的挣扎，就是在身体， 的问题上会有很多的软弱和挣扎。今天讲章中就第二点让我很感动，就是神的吩咐临到摩西，摩西面对百姓不听他的，这是他的一个环境和挣扎。您在讲章中讲到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是怎样但是我在这一句话中就很感恩的是，我的内心我在挣扎当中，我的内心我自己是并不明白的。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他不仅仅是怜悯我他真的是怜悯他的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内心在挣扎中是怎样的境况，我也不清楚，但是神他知道，他知道怎样在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中。他临到我，他来安慰我，他来也来带领我，所以今天看到这一段话很感恩，就是他在我最软弱也是最挣扎的地方，知道我放不下的，或者是我担忧和忧虑的，在那里，他也是需要神来建立和更新的，也只有我的主知道怎样，在这个挣扎中来建立我。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经历这个身体，这个健康的问题，但是很感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主借着这样的情况，他也能赐下恩典，使我来在这样的软弱中，身体生病的情况中来依靠他，也知道我真正的灵里的问题是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是神他却让我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知道我生命里的问题是什么。就分享这一点吧，就是神的吩咐这样的领导。
感谢主，我要想的就是你，小李红，你唱歌很好的，带着敬拜的心，让人听到心里边被安慰、受鼓励，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你一下，不要看自己什么都不好，那也不真实，就是
最近
在
每
你眼
天看到的
中，
都是自己的不好。
不对，看圣经教导我们看自己的要合乎中道。我们不能说，我们什么都不好啊，一切都不好，那也不对，因为神，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嘛，在我们里边有上帝的，规矩、秩序、美丽、顺服、恩典，有很多是感谢神的地方，有很多是美好的见证的，所以为了这些，神既然赐给我一样美善呢，在我心里边，我要感谢主，因为美善从神而来嘛。像尼哥底母跟耶稣见面的时候，尼哥底母问了良善的夫子，然后耶稣的很有智慧啊，你称我是良善的夫子，那你几个意思啊？那请问你认识神吗？你要重生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把就把人给带到神面前来，我们也是一样，也要学习把自己带到神面前来。就是在我们的任何的心思意念当中，临到了，来到心思意念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就为此献上感恩。那作为尼哥底母，当说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主啊，我原来能称你是良善的夫子，这句话也是天父感动我的呀，也是圣灵感的。"他没有这个，没有我们的眼光啊。我们处在整本圣经的完成之后。然后读了整本圣经之后，再去看尼哥底母，那尼哥底母的眼光，他的时空很狭窄的，没有我们宽阔的。我们穿越了2000多年的历史，在教会历史，还有前面几千年犹太人的历史，还有人类的上万年的历史，都在我们尽收眼底之下。我们今天查资料，我们今天读历史，多少恩典呐！你想数算不尽的恩典的，我们今天其实是充满主的爱，充满主的怜悯，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我们的眼光比尼哥底母要宽广，要深邃。 所以尼哥底母没有一个眼光说呀，就回到那个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里，就是耶稣对彼得说，若不是天父圣灵感动你，你说不出我是基督这一句话来呀。彼得任性这一句话。所以那我们也学习认识我们自己，当李红你能唱出这么一个美好的诗歌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唱的一塌糊涂什么都不好，那得把神的荣耀都给否定了呀。你乃是要说什么呢？哇哦，原来我唱的诗歌令牧师都感动了，神你真好，你用了我这个器皿，哪怕我是软弱还是刚强，蒙你使用呀，被你呼召，被你吩咐，被你蒙你使用，这是一句极大的赞美啊！就是当自己能够与神有些关联的时候，那是极大的一个敬拜和赞美的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主，我感谢你，让我这个卑微渺小的器皿竟然蒙你所用。同不同意啊，李红？
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一点让我想到，今天听你讲到的时候，就还有一点，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福音的奥秘，甚至就是在那个我看到我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配，什么都不好，但是神竟然愿意使用我，拣选我，使用我，而且在我这个年纪他居然还要不断的指教我，管教我，让我生命更新，这个让我非常感恩，真的是让我不断的在各样的我看为不好的事情中，即便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但是神却用这样的环境来让我经历福音的这样的恩典，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来更深的认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来操练和学习在试炼中来感谢神我是一个很忧虑的人神知道我在忧虑中会有多痛苦他在带领我，让我学习凡事感谢他，让我特别感恩。
你看你这一番话讲的多好啊，荣耀圣在归给神了，凡事感恩多好啊，对不对？比你刚才讲的话好太多了。刚才你说我一看自己什么都不好，那这个容易被撒旦钻空子了。我另外讲一点啊，就是人的身体软弱和灵命的关系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从1988年出车祸，我想我说1988年，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没出生呀，像伟珍啊，小雪去搬砖去了，哎呀天哪，真是，你别伤着身体了啊，好不好？别太重，知道不？保护好自己。
知道了，牧师。
不要搬太重啊，保护好自己，乖宝宝啊。
好的，
你那是晚上的呀？你
对啊，
是
晚上
去搬砖的。
对啊，我上班的工作离我家走路5分钟，很近的。
哎呦呦，你上夜班呐？你在医院吗？在？
不是在医院，我不是那个带货吗？卖纸巾的带货。
你在带货？你是个网红啊，搞了半天。
No， 我不是网红，我只是一个卖纸巾的主播而已。
哦，主播那也是带货主，也是厉害了，
不厉害。
等你顺便把福音带一带，你知道吧？跟别人讲，哎，你买我，千万要信耶稣啊！你别忘了传福音，知道不？那是一个影响公众的机会嘛，把福音带上，走到哪我们都把福音带上，好不好？
好的，牧师，我刚才听李红姐姐分享了，就是。我就是的确是牧师，他唱歌的确是很有感动，的确是很有感动。因为有一次我听他唱赞美歌，我就听哭了。
我也一样啊，
我听哭了，
眼泪干了呀。他带的情感，带的爱，对上帝的敬拜，我也感动。就我们唱诗歌都是一样的， 我们带着爱，带着对上帝的这份情，那也会大家同感一灵嘛。感谢主，
也是带着生命的唱吧，就是对。
阿门，阿门。
李红姊妹要多唱啊，
多唱
啊，给你这个恩赐啊。
对呀、啊，
多唱。
嗯，
感谢主，
好听好听。
嗯，
我唱歌其实
我下了，家人们。
好。
一路平安。
嗯。
好。
你看小李红，看到没有？这个小雪搬砖以先。还给你一番鼓励，你还说自己看自己都不好，要站在基督的眼光看自己。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求主给我一个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不要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我们自己的眼光看自己能看到什么好？看不到什么好的呀，因为从我的眼光，从撒旦的眼光，从世界的眼光，那能看到什么好？都没什么好的，除非我们回到神的眼中来看自己。咦，还有一样好哎！感谢主，就不要夸口，那是把荣耀送在归给神。我还有一样好，啊，我还有这样好，啊，我竟然唱诗歌，能够让那个弟兄姐妹有感动。小雪跟牧师都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我唱诗。敬拜神，有爱神的心，有感动，他们也受感动，那我们同感一灵了，是不是应该将荣耀送在归给神呢？对不对？
嗯，我还有一样最好的，就是我的主。
阿门，阿门。呀，要夸就夸主的好，但是主也赐给我们有许多的好了，对吧？主也赐给我们有许多的好。
指出我要学习，要学习，要成长的。
嗯，
谢谢牧师您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帮助啊，这确实是我要操练的。我向神来祷告，
勇敢的接纳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一些好的部分，我们承认了他，并且将荣耀送在归给神，这是健康呀。感谢主。好，夏夏，其实我正要叫你。
那李红姊妹唱的真好，就是第一次我跟阿石在听，哎呀，我说赞美诗真的唱的很感人呢，真的有那种真实的信仰的在，真的是唱的非常好，我们两个都说好，
谢谢。
向你学习呀。我就分享一下，你就说那个摩西的挣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了。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如果想真实的面对信仰所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吧。然后就分享一下我吧，就说我大概8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意义。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时候牧师就跟我说耶稣基督就是意义啊，每次都跟我讲，那时候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没有那种真正的生命的体验吧。也就是今年，就是下半年，我有那种就是真实的那种体验，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你不在神里面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也就是牧师讲的那种虚空吧。然后今天你讲的那个虚空，你是从那个就是从那个时空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说你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就更加明白了，就是说你如果一旦你那个时空不对准那个被其他的东西充满的话，那是两条就是无法交界的一个世界观嘛，我觉得你肯定会时空了，虚空了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怎么讲呢，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看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圣经它告诉你了生命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了，而且就是你的使命，你在地上的使命也就是在那儿，就是传福音服侍神，对吧，跟神同行。而且不光如此，你要脚踏实地的，不能三心二意的，就是说给神同行。就是我现在我真的是切身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也知道就是说人在做这个选择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就是拦阻，就像说摩西所要面临的一系列的挣扎。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动力就是说仰望神。你比如说你没时间，你没有精力，没有那个，但是如果是神对你的呼召的话，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我的软弱才是让神得荣耀得能力嘛。其实我觉得就是解决了我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你要干什么，然后你的动力在哪里嘛，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这几个方面吧。另外就是说你要面对的一些挣扎，比如说如果没人听你，就说你的建议不被别人接受的时候，比如说你我上段时间就是在开我们那个工作会议吧，我们大概10个人左右吧，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别人都跳出来反对，我真的没想到，当时我都懵掉了，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次吧，也是对我的一个操练吧。我觉得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说什么没人回应或者什么，我可能会有点失落，心里会有一点难受。我呀，这是一只猫哎。牧师，你抱着猫吗？
这是猫，也是我们的犬，它也在敬拜，知道不？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有失落，但是很快那个念头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你只要对主做了，你做了你的忠心的话，我觉得你就应该很开心。别人的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你需要的话你就为他祷告好了。我觉得真的是那样，我觉得是一个释放吧。就说从那个人生的目标，然后到一些你服侍的方法，我觉得都是一个释放，我觉得很感恩吧。然后今天就说看那个传道书，他最后一个就是儿童那个组织学嘛，他说就说你敬畏神，遵循神的话是人的本分，我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那个本分，我觉得很打动我。以前就是我很悖逆的，要想一想这个那个什么，其实你就尽你的本分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好了，我说完了，谢谢牧师。
感谢主，谢谢小小的分享啊。我刚刚跟小李红讲那个就是疾病与灵命的关系，我没有讲完。小李红你还在吗？走了还是在不在呀？那在的话就出来一下，我给你讲一下。我自己是一个亲身经历的啊。我从88年到现在，我出了车祸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残废人。你们可能很难相信，牧师好像呀一个那么强壮啊，那么有力量啊，那么孔武有力啊，貌似啊。其实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是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呀？有些知之而不知。我理论上每天都有疼的地方，特别是天气一变，我骨头就有这个疼那个疼，只是30多年了，快40年了，到2028年就整整出车祸出了40年，就是我70岁这一年，我就整整出车祸出了40年，我是30岁的时候出车祸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实那年还不到30，29岁多，88年，我是6月，88年的6月21号，凌晨，1:23。手表就砸停在那里呀，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时刻出的车祸。这一转我都很难想象了，就快40年了。这30多年我就身体上一直没有停过疼，只是时间长了我就开始都懒得再去提说我疼了，因为我觉得还有许多事情我需要去提说，我去提说的优先次序，这个疼已经不在这个提说的 list 这个名单里边。我要提主的名，我要提服事，我要提爱主，我要提弟兄姐妹的需要，太多的东西需要我在从我的口中出来去提说。我再想象一下，假如我从88年出车祸直到今天，我每天都告诉别人我哪里疼哪里疼，我想我跟祥林嫂差不了多少。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记得吧，他每天就要诉说他的痛苦， 每天就要诉说他自己遭遇了不幸，每天就提出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委屈，多么的冤屈。其实这是一个分水岭，也是个人生的一个分野，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跟与神同行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看自己的痛苦为自战自欺的苦楚，我就提一次或者偶尔提一次就好，不再提了。那要提的是什么呢？提主的爱，提主的福音，提弟兄姐妹的需要，提福音的工厂，提未来教会的脚步，朝前看，朝远处看，朝神的使命那里看，看主，看主的爱，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口中提的都是主，都是真理，都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其实疼还在，只是神把你忍受疼痛的能力提高了，或者他把你对疼痛的关注拿走。我就想起圣经一句话，大卫的诗篇，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就是我如果老是注重自己的软弱了、疼痛了，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你连祷告神都不听你的。昨天晚上我就到2:50我就睡不着了，我就起来读圣经，我起来呀，轻轻的哼哼诗歌圣诗，然后到5:00的时候闹钟就响了，不是闹钟，就是这一次去儿子给我把那个手表定在11:00到5:00睡眠的时间，5点他就会叫，其实没有必要，我也把它关掉，他没有必要叫我也会起来。到5:00的时候我心想，哎呀，再躺一会儿吧，因为2:00到5:00已经醒了嘛。我从5:00躺到6:41，我听到师母起来做饭了，做早餐，我就起来吧。其实整个身体的好沉重，好疲倦，好累。我说我就自己问了自己一句，我今天还能够顶过这个礼拜天吗？我就把自己，我最近学了一个字，跟阿西学了一个字，躺平。我就把自己完全的身体躺平，其实不是躺平，是躺卧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将今天的时间表仰望在主的手上，你赐力量，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其实不到1分钟我就起来，但是你完全把四肢给伸直。我跟主做了个祷告，我主今天把时间把精力，哪怕睡得那么少，11点就睡到2点多嘛，12:12，3个多小时。结果祷告起来以后然后去教会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跟师父吃完早餐，我就发现我已经精力又饱满又充沛了，但是下午肯定还是要歇一歇。到累的时候大概到3-4点、4-5点左右应该会躺一躺。我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一种力量是人类不认识，有一股力量是人类不认识，这股力量就是依靠主的力量。我的30多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有的时候睡眠我也其实一直睡得不好，只是如何看待这个好，就是到了60多岁以后，这个睡眠不好会影响我平常的精力，会有的时候就疲倦，有的时候就在那里犯困，就在那里软弱。但是我仍然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精力完全专注在主的身上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改变，还是会有很多的恩典。供弟兄姐妹参考了，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软弱过度的夸大，过度的专注，过度的提说了，就不提他了，不看他了，看着看主，看着看真理，看着看天国，看着看神的主权，全副心力专注在主的身上，我想你一定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好，感谢主。
牧师， 就是你说的那个力量是人所不认识的，真的是，就是说你一旦就是说钻住这个软弱，你不给自己那个机会去认识经历神的，那是就是你永远不会有机会。我觉得是有一个开始吧。
你说对的，这股力量是人没有办法经历的。哎呀，我问问凯吧，你好久没出来了，凯你都好吗？嗯，凯你在吗？辣哥辣锅是不是在你那里啊？你们两个小朋友还是问问艾达，是不是你们在都在一块儿，在你家？艾达，还是你们都厕所？
哎，牧师。
哎，看，
哎，没有在家。
哦，
我今天上班呢。
你上班 OK？ 那我在。哎，看好像出来了。
我在的，我在的，我在的，我在的，我在的。
我以为你去厕所了。
没有，没有。
辣锅在不在你那里啊？
辣哥在家，不在我这。
哦，那等一会儿我再抓他。那你谈谈吧，今天的分享。
我听了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能看到以前我的欠缺，还有以前就是躲避嘛。不敢，什么都不敢交出去，什么也不敢去交托给主，也不敢就想要说自己收着掖着在那里，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在那里收着掖着，难受也不说，哎，需要帮忙也不说，需要什么就又会很多烦恼，又会觉得很无助，又会觉得很无奈。然后等到尝试自己真的是一次次的交出去之后，觉得就感觉就是试一下也有聊，跟说就有一种即视感，就是神会牵着你走的那种感觉。
感谢主。
对的，
我天天很安慰，神会牵着你走。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经历啊？见证分享一下，神如何牵着你走？
具体的经历就是，一方面是工作上面确实有，就很能体现的，就是有时候对工作对同事的不满，就是嘴巴就是小不会说当人家面说，但是可能自己会小声嘀咕，但是呢，就感觉神好像在旁边，就是哎。你不能说了，哎，你嘴巴要闭上了，就感觉自己就是那一瞬间就我好像没有想说什么的欲望了，就不会去嘀咕什么，或者去一直揪着这个不放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工作上面也少了很多的埋怨，然后多了喜乐，更多是多了很多喜乐，无论是生活上也好，生活上比如说跟最具体的就是跟辣哥去健身啊，然后跟朋友他们一些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就是有恢复了以前的联系啊，这方面我觉得就是都是神在牵着我去往前走，带动着我去怎么说呢，带动着我就是一步一步，就是不会让我就说停在那里，让我就是尝试着一步步往前走，靠就是依靠他走向他，
依靠他走向他，好顺口。
对，
走向他。感谢主。我看看那个小齐在不在？小齐啊，作为他们的 leader， 出来说两句话吧。他们青少年的带领者小齐。
牧师，
你听到你的兵 在分享了，你还不快出来鼓励两句？
感谢主，这就是这是就是主能去做成的成就的事情啊，就是主在人的心里面动工，然后有圣灵的光照，这样子。
那今天这堂到你自己的分享呢？
我的分享第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就是真的这一生如飞如飞的一生，转眼即逝，然后就是越长大吧，会觉得时间过得就是越快，然后。倘若不是说在做一些跟神国度有关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心里面很虚空，就是对，就会觉得啊，那个时间很快就被浪费掉了，或者是就在那种虚空当中，就是真的除了驻足在那里，不停的忧虑。不停的忧虑，或者说停在那去往回去看，去也是很多的挣扎，这样子。所以就是，牧师讲到中说，人不在神的道路，就是活在就是虚空当中了。而且有时候就是，就是自己也很难去。在那种虚空当中，或者说在那种软弱的当中，在那种悖逆的当中去就是去走出来，唯有当自己去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所以也是。就是也是求像摩西的那个祷告祈求，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不要虚度这些宝贵的光阴啊。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牧师说人生中有一个大坑，就是人。心中对人的期待期望啊，或者说对人眼光的在乎，这也是我经常心里面面对要就是面对的一些挣扎。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做例子好了，就是我们那个是工作上的，然后忽然之间我就接到一个任务说，那个到时候有一个就是香港来的一个团队，然后要来我们这个单位来参观，然后呢又选了我们班作为一个就是观摩的一个课堂的活动，然后当我听到之后，我就开始在紧张了，我就开始提前忧虑和紧张，然后就会做过多或者说很没有节制的去做一些准备吧，或者说有时候在慌张当中，我没有办法有就是节奏都乱了，也没有办法把事情推进，然后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除了那些挣扎呀，也有很多的自意和骄傲了，就是一方面又觉得啊，就是自己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自己能够 handle 得了吧，但是后面等到最后一刻，其实也是要就是也是要就是我要去谦卑下来，然后去听从别人的建议，然后呢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课给磨出来，最后我是经历了这样一个从一个比较就是刚硬的心，然后后面柔软下来，然后呢跟别人一起把这个事情去推进出来，然后等到那一天早上，还有一个让我突然之间心头一紧的通知，就说：“哎，要做直播，要做直播。”哎，那一会儿我就更加紧张了。然后，但那后面呢，我就在出门前，我就 就是也是祷告交给主，然后我就觉得哎，前面我也就是也是向神献上的感恩，他因为他让万事相互效力，让我这个课就是是通过每个人的智慧，然后一起去把它做出来了，然后我也是放心的，然后去面对的那个真正他们要参观的那一天，然后到那个要直播的消息来的时候，我就当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我说哎，我就交托给主了。然后其实等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事情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的可怕，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的就是让人紧张。对，然后其实后面他也没有说直播到你的课堂，只是说那些那个团队在看你的课堂啊、课室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那一刻我知道就是神在帮助我，我有这样一个力量。嗯，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就是又就是比较顺利的这样度过了。所以就是这样，当时就是我后面再回头去回看当时自己的那个心路历程，那种的内心的纠结和挣扎，我就觉得哎呀，就是真的哈，像牧师说的那个什么，用一个忧虑替代了上帝的旨意了，就是对啊，就是把很多事情都浪费在那个忧虑上，我就没有办法定睛在上帝那里，也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力，而且是就是真正的去依靠他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啊，但后面就是那种我就是那种刚到最后一刻神不得不出手了，让你柔软下来，让你谦卑顺服下来，就神有他的办法，但是在那个最后一刻我还在心很刚硬，我还在自己靠自己，我还在觉得啊，我一个人把所有事情揽下来撑下来我可以的怎么样，但是直到后面我就痛哭流涕说主啊，我真的不行啊，你帮助我吧。然后后面真的就是身旁的搭档帮助来了，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对，就是这样。
感谢主，
感谢，
很受鼓舞了，感恩。小七，你是一个工作上无论做什么事你都可以把工作做得很优秀的一个孩子，你是一个无论做什么都容易给你的无论是老板还是同事还是弟兄姐妹教会身边的朋友会留下一个欣赏你的眼光，这是一个大概率的现象，大概率的经历。但是这其中其实你也受到很多的煎熬的呀，这个煎熬就是当人们给你很多的欣赏的眼光的时候，这个既是一件好事，它也是双刃剑的，就是它既是一件鼓励，也会成为一种牢笼和捆绑。那就是这一次鼓励你，下一次我不能不受鼓励啊，我下次不能得，我不能说再也得不到这种欣赏的眼光了。我这个眼光，而且以前上一次是一，我这次起码是个1.1吧，没有二给我1.2吧，或者给我1.5也好啊。哎，就是这个烦恼会成为你的牢笼和捆绑。除非呢，你接纳自己是可以失败的，接纳自己是可以不完美的，接纳自己是可以出错的。接纳你是一个平常人，接纳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常为什么不能出点错呢？当然不是故意去犯错了，乃是说不刻意的去完美，不刻意的不犯错，乃是说顺其自然，我就按照我平常的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怀一颗平常心，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常人，然后就不过就是做一些平常事。香港也好，澳门也罢，台湾、美国，不管什么来的，我课堂中参观，那就参观呗，看看他本来的我，真实的我，呀，不完美的我，那我就为此献上感恩呢、啊。为什么我必须要完美呢？呀，其实我必须完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捆绑，不是一件好事，呀。 就是我必须完美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咒诅，因为只有神才完美，而我又要去完美，那不知不觉我又在抢夺神的荣耀的。所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主动跟同事们的大家介绍自己的不完美，那既要勇气，需要信心和一份坦然淡定。这表达一个人的成熟生命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然后可意的爸爸妈妈也在那，然后他说他最近在吹口琴，啊，吹得怎么怎么好啊，以后会吹得怎么怎么完美啊。是我的口琴不算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乐器嘛，我说你学一个其他的吧。然后他就回头说了，他说牧师你拉的琴啊也不怎么地，你拉的琴声也没有什么好，我说我谢谢你啊，我说你说我的琴拉的不是那么好，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鞭策我引以为恩典呐、啊。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我在跟纽约一个张牧师在，他们一家都是音乐的人啊，他太太拉小提琴、大提琴都很好，两个孩子也都是进纽约的那个 Julia 那个音乐学院的很好的一个学校，因为他们一家都是音乐之家吧。他就给我很多的劝勉和鼓励，我其实拉的不怎么好了，但他说哎呀王牧师你拉的里边就有神的爱，就有敬拜，他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呢他很有智慧讲，其实我跟你讲王牧师拉琴很简单，我就告诉你这个奥秘吧，一早起床拿着琴就拉空弦，拉音阶儿，到了比方说拉七刀，然后不同的节拍，不同的就是一弓拉一个音，拉四个音，拉八个音，八分音符、16分音符，你不断的去拉，然后拉到累了、烦了，好拉一些歌，不要把拉歌当做你的主要，你主要就是练基本功。哇，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很大的鞭策。我拉了这两年多，其实坦率讲，我拉基本功不够啊，所以我的琴声不厚，琴声不美。就跟这个有关，所以我就跟那个张牧师讲，我说2026年我要立志，我要在2026年每天我要拉基本功拉一个小时，努力让自己的琴声在2026年打一个翻身仗，到年底，到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再听我拉琴，一定会比今年这个时候要好一些，或者甚至可能好很多，因为我更多的注意基本功了。小溪，我讲这个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就随时随地在众人面前暴露和分享自己的不完美，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失，自己的不配，这是一件极其健康的事情。你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同工，作为一个领袖，你更加应该学习在人前分享自己的软弱，这是一件极其荣耀神的事情。因为当你分享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表明你有信心，你有盼望，你有爱心接纳别人对你的评判，对吧？那可疑的妈妈直接说你拉得不好，我看拉得不怎么样。我说我太高兴了你这么样讲，我说我鼓励你常常这么样讲，我说说我拉琴拉得不好的多了去了，离我近的人方中啊、阿希啊，那常常就说，特别是阿希拉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就感谢主啊。 Why not? 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一个拉琴并不怎么好的那个存在呢？ That's you. 那我就接纳嘛，对吧？其实小溪我告诉你，就当我们接纳自己是一个不完美，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的底气更加，那我知道我的底气在，我从现在开始从草根开始往上长，我就是一棵草，我就是个卑微的渺小的一棵草，但是我会成长，我有盼望。2026年我立志我要拉一年的基本功，你有没有发现这化为力量了？ 不再是障碍，对不对？你也是一样，香港人来了，哎呦，谢谢你们来，你们来就是来给我鼓励的，就是来鞭策我的，讲白点就是来专门挑我的毛病的呀。当你们挑到我的毛病的时候，我要给你们奖励，我今天专门准备的小礼物，每哪一个人给我提出一样不足的，我就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假如这是你的当天跟大家的表达，那你想你心中的笃定和平安多好，你带给别人的力量有多大呀？不是分享自己有多好，乃是分享自己有多么的不足够，而且鼓励身边的人多多提自己不足的地方，帮助我成长。我是一个多么需要大家来提醒我、鼓励我、帮助我、鞭策我的一个人。我离开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无法成长。所以你们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么不可或缺啊，不是因为你们给我多少鼓励，乃是因为你们给我多少鞭策，给我多少建议，给我多少有益的提醒，这是我生命的益处和养分嘛，对不对，小青？就假如你生命能够成熟坚强到这个地步，那你还怕谁呢？你还能怕什么呢？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吧？你不需要专门准备自己，哇，把自己搞得什么都很完美，都很好，累不累呀你？累死啊，真是，懂我意思吧？别把自己搞累。啊，实在不在阿实，阿实在，阿实也有点跟你像的地方，他也想自己样样的，他喜欢拍照嘛，摄影嘛，一想凡是拍照的人呢，他都有一个我加个引号毛病，因为相片拍得很完美嘛，他这个他会影响他的人呢，也会别人对他的看法。你记得阿斯吧，最早的时候一跟人要的时候他马上挠个头啊，烦得浑身都不舒服，现在多坦然啊，看到他生命的成长没有？为什么？他开始接纳自己是一个可以不完美的，接纳自己可以是有缺点的。阿斯，你在上班吗？还是可以出来你分享一下？我觉得你的见证是很美的，你开始你的这些年你生命的成长，我每每想起你我都不住的感恩。阿斯，你真的很棒，你是一个很棒的弟兄，我觉得就是想起你生命的成长，我就不住的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呀。你多么的害怕，多么的害羞，多么的没有安全感，你看现在的阿斯，小七，你看看现在的阿斯弟兄多么令人感到一份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对吧？阿斯，讲一讲你怎么跨越的，怎么过了这一关呢？不容易啊。
不是，你也是刚才你所说的，就是要接纳别人的不完美，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以前我就是不接纳自己的，也不接纳别人的，所以很多人在我身边都是很难受的。
累啊，很累啊。
对，自己好累，累得不得了。像现在就是接纳别人的，也接纳自己的，当接纳别人的时候就接纳自己。感谢主，
感谢主，真的感恩，真的感恩呀，能够这样子去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调整的眼光。所以记住今天牧师讲的那个人生有一大坑，别往坑里面跳。
对，
知道吧？这个坑就是什么，别人怎么看我呀，很没有安全感的嘛。你爱咋看咋看，我要在乎我的主怎么看我，我是不是越来越像主，我是不是谦卑的，对不对？我是不是正在跟随主的，我是不是尊主为大的，我是不是把上帝放在我生命当中首位的，是我就有平安，不是哪来的平安呢？你就不平安嘛，对不对？如果你自己摸摸自己的心，碰碰自己的灵，我爱主吗？我正在跟随主吗？我以服侍主为我的满足吗？ 如果是，那其实你可以很有平安的，如果不是，你当然也没有平安嘛，那就悔改了，回转了，跟随主了，道理也可以，也可以很简单的，对不对啊？
其实牧师，你今天在分享的时候，说到那个，如果我们的心啊，如果是不被主给充满的，其实就被世界给充满。其实我也在经历这个东西，所以是要很大的提醒跟警醒自己。所以我说，我就其实从这段时间来反省自己的生命当中，里面发现就是自己平常生活当中里面不警醒。所以还是要警醒的，所以要自己里面要充满再充满耶稣基督吧，要充满这个才行的，不然都很容易就被世界给抓去了。谢谢谢谢，
真的很容易。真的很容易的。你看那个罗德跟亚伯拉罕分了地以后，他就渐渐东移，渐渐朝着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移去，他是一步步走的，一步步走。那他有没有爱主的时刻呢？有的。罗德你知道他也是很一开始就要选择跟随亚伯拉罕的脚步啊，对不对？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的兄弟把罗德过继给他，让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个人是个白眼狼啊，亚伯拉罕对他好得不得了呀，为了他的缘故呢，率领家兵呀，318人打败4王5王啊。亚伯拉罕是很凶悍的一个军事领袖啊，打败5个国家呀，5个王啊，很厉害的。为什么？救他的侄儿，救罗德呀。然后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争什么？争土地，争得失，争利益。你看看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是个利他者，他把好处让给他人，他不要这个利益。罗德一看，哎呦，东边的土地绿色肥沃呀，他就选择好处了。他忘记一件事情，他得到这个好处的前提和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利他者，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个利他者。那这个生命其实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提醒的，我是个利他者吗？还是一个利己者？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试过把一些好处啊，把一些呀有益的东西让给他人，而自己还甘之如饴而不感觉到苦毒怨恨，那你知道你可能真的是属神的，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人。但如果你生命每时每处总想着自己的利益，就是不肯吃亏，就是不肯把好处让给他人，而且让给那些人呢，未必是呀爱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可能这个人正在侵吞你的财物，吞吃你的益处，这不值得你爱的。这个罗德就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一个孩子，但是亚伯拉罕到最后见到神的时候，神的两个使者来的时候说要去把索多玛、俄摩拉给毁灭，结果亚伯拉罕为索德玛俄摩拉祷告，有100个人你还要毁灭他吗？有50个亿人你还要灭他吗？20个你还要灭他吗？一个一个求，求到最后上帝不理他了。他的祈求到达了极致，见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生命是一个利他者。这个他是个什么人呢？就是个白眼狼。就是我们常常面对一些真的是白眼狼，你捧一颗心给他，他拿针去扎，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但是还是要爱他， 还是尽可能的把好处留给他呀。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了，对吧？属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利他者的生命，利己者，属世界人都是这样子。那你跟没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对不对？所以当我觉得要怎么看呢，当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要引以为是个极大的恩典的机会，懂我的意思吗？同事啊，你工作啊，有人对你不怎么好，侵吞和抢占你的利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赐恩典的机会。什么机会呢？让你成为一个利他者，主动的利他者，而不是被动吃亏哦，是主动的吃亏，我选择吃亏，而我自己吃完亏我还不跟别人讲，我做了一件对他有好处的事情，他还不一定知道。我这么讲，我希望这个成为大家一个生命操练的功课。操练什么呢？操练我们这颗心呢。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是当我做一件对某人，这个人包括这个人可能是真是对我们不怎么好的，白眼狼的，像是罗德对亚伯拉罕的那样的人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把以东的那个地方让给罗德，让他去得那块地，让他的牛羊比较多的草去吃，让他变得比较丰盛。所以你看的就是罗德的移动方向呢，是从西往东移，亚伯拉罕的移动的方向呢，是从北往南移，最后呢到以撒，到那个雅各，移到有个地方叫基拉尔，记得吧？基拉尔那个地方就是以扫挖井在当地挖了三口井，就挖到基拉尔，然后当地的人就不再跟他争了，就停在基拉尔。而最后那个雅各跟以扫分手之后，然后以扫就跑到以东的地方去了，在那边建立了以东的帝国，以东的国度，而雅各就停留在基拉尔。就你看这个方向是这么移动的。雅各最后到了最后，他从一个争的生命、抢的生命、战的生命，他前半生都在抓、抢、战，后半生他就让、安静、谦让。他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哥哥了，我可以重新来。所以你可以从雅各的生命给我们看出一点什么呢？一个属神属上帝的人，是任何时候在人生的任何时点都具备一个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也在操练这样的生命功课。我这次拉大提琴也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么有恩赐，拉得多好，不是，乃是要证明一件事情，一个属上帝的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哪怕到了老年人了，我也可以重新一件事情，重新开始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无论你的生命的光景到哪一步，你都是有可能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开始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必须，没有这个生命的素质，你不一定能够扛得过人生中许许多多的压力，可能某一个打击你就垮了，某一个困难你就蔫了，某一个沟沟坎坎你就停在那里了，走不动，对吧？你看看，留意一下雅各的生命，雅各的生命其实很多很多看点呢，很多看点，很多的转变。
不然，来再教我一次怎么弄那个。阿姨又忘了。
焕辉，听到你的声音啦，叫浩然。他们几个都回到家去了，没再教会了。 好，包总啊，你说，
是你啊？你拉，我记得你拉大提琴也是这几年开始的吧？
两年多，
就这两年这样子开始的。其实给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其实我有些时候我做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是就像以前那样子嘛，我其实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当不放过自己的时候呢，就变成就如刚才小七那种说的那种感觉是挺像的，就是做着做着呢就钻进一个死胡同，就没办法走了，我很难跨过那个坎吧，一个关很难跨过去。那个时候是，但是又死要面子啊，就变成。就是一个死循环，就自己哎，反正自己是要面子的，反正就这时候变成那样的，就永远都是跨不过去那个坎。包括以前自己在做 DJ 也一样的，也是跨不过去那个坎，就是到那个坎了，但那个坎过不去就要退了，就这样子。但从看到你那个拉大提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牧师拉的音，我说哎呦。拉得好像都不干净啊，但是这么坦然就这样拉，我说哇，这个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说我要是能像牧师那样子能坦然能做到，那该多好，那时候我是很羡慕的。对，我就说像牧师刚开始的时候拉的那个音色各方面呢都不是那么完美嘛，那时候其实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了，也是很大的一个触动跟羡慕。说真的一句话，我也很羡慕，我说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多自由都好啊。但慢慢看着，特别是看着这一年多嘛，牧师的那个进步拉的音啊，特别这次的平安夜跟你女儿一起拉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很干净而且是很稳的拉出来的，我就觉得哇，这个进步好大。我也在想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要坦然的，首先第一步还是要接受自己的一些，就等于说是不足吧，不足一定要接纳这一点不足。那另外一个很感恩的话，今天我原本今天是要上班的，那昨天就干得有点累啊，太累了，所以我今天我就请假，我就不去了。但很感恩今天没有去，然后我就听完了今天的主日崇拜，也主日崇拜完了，然后也在这里听到牧师的一些分享，各方面大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其实我很感恩的一样东西是，当我也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一个人很疲累很疲惫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软弱，当软弱的时候呢，自己的情绪呢就很难去有一种处在一种平静安稳的状态。所以我今天没有去的时候，但我今天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在工作上面听，而且是可以安静下来这样听的时候，其实我的领受更深，然后我也得到一种叫做平静安稳，而且不是以那种叫做前段时间在说的是用一种反应的一种心态啊情绪啊去面对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吧，对我自己生命也好各方面都好，都是很大的一个益处来的，我要很感恩啊。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先让自己处于一种平静，在平静当中里面，我相信上帝就会一步步的带。当自己情绪走在前面的时候呢，其实神就会远离。所以我要抓住这一点，首先保守自己的心吧，真的保守。特别范中传道今天在宣召经文里面说到那个也是很重点。我听平常听宣召经文好像。今天的宣召经文特别触动到我，保守你的心在基督里为基。我觉得这句话以前经常会听到这句话，但没有今天这么触动到。 所以我觉得还是让我们的心，让我自己的心吧，先被神的话语来充满吧。所以我是觉得要读经啊，还是老话重谈，我虽然是谈好多次，但不然怎样，神来，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让神充满自己，那不可能不现实了吧，自己不去读神的话语。所以来说吧，今天既然在主日学这里说了，自己要做了，儿子也在听，所以更要做了。所以今天开始吧，今天开始要读神的话语了。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
制定一个计划，2026年能不能把圣经读完一遍，认真读完一遍？制定一个计划。我呢，我基本上每年读一个季度，我读一遍，读四遍。一年我读四遍，就是通读，快的读，呀，然后细读，每天还有其他的读了，但就是让神的话语不断的在自己生命 go around 转啊，不断的，就是不断的让神的话语有机会进入到自己的生命，
对，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里边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其实你信仰上的空，空落落的，没东西的。
对，
很虚的，信得很不扎实，很虚的。那当你里边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阿斯，我告诉你，我不怕天底下发生任何事情，我什么都不怕。这个胆量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我都觉得奇了怪，我怎么会？以前我不是的，以前遇到一些不确定的事，我也会慌的，也会左顾右盼，看一看怎么。现在不慌了，熟。又如何呢？不是还有主吗？主不是还在吗？我每天还有神的话语读啊，因为一读神的话语就等于是跟神在谈恋爱了，就跟神在交通了，跟神有关联了，那还怕什么？你跟主是连在一起的，是上帝让我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好好吃，别慌，谁敢来惹你，在我背后的主。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新闻，我看了就好安慰，你知道吧？有一个国家叫尼日利亚，知道吧？尼日利亚是全世界逼迫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国家。川普上台以后呢，他就跟全世界中美国以后不再当国际警察了，什么乌克兰呐、啊，什么别的我都不管了，我管好美国自己。他的优先次序是南美、北美，美洲是他的优先次序。第二就是印太地区，他要保护台湾，他要保护日本，他要保护菲律宾，他自己的盟国嘛，就是协约国，他要不让中国在南海啊，在四周去扩张嘛，第三还是第四才到欧洲，我想欧洲人要伤心死了，哎呀，怎么搞得美国不理我们了，而且支援那个乌克兰呢，他说我不花钱。我出武器，你们买了以后，你们给乌克兰，这个我觉得都是属于政治国家，我不管他，我觉得这是他的 opinion， 他自己的政见，我尊重他。但是我就觉得很感动一件事情呢，那些逼迫杀害基督徒的那些尼日利亚的独裁者，结果被他呢派了一个什么飞机我也忘了，135个目标被他全给灭掉。我叫你杀害上帝的儿女，我灭掉你，然后心里边有一种好解气的感觉了，当然我也不敢说这样做就是一定对的呀，但是我想对和不对，我要讲一件事情，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上帝不可轻慢的，不管哪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逼迫基督徒试一试，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一定不会的。他借着周围左右的事情、人事情，一定一报还一报的呀。我们人不报，上帝会报的。他会借着其他的人事情，去报在这些敌基督的身上，总会有的。你看了吗？中国也是一样。呀，现在开始大肆的抓捕基督徒，现在中国，呀，温州啦、浙江啦、江西啦、内蒙古啦，很多地方。四川啦、北京啦、广西啦，很多地方都在，这一次抓100多个呀，所以这很厉害的。现在抓捕基督徒抓的很多的， 那你试一试啊，其实很快你也会发现上帝的手会出来的。你以为当上帝没到吗？你把上帝当不存在，当空气，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每一个受逼迫的群体啊，个人的，不要怕，有上帝在不怕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最关键，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客旅，而且每分钟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在这所谓的死亡，对我们来讲，睡觉一醒来就见到主了，就在主的怀抱里，在主与主同在乐园里，慌什么慌，别怕，对吧？高高兴兴的面对这个世界，无论是艰难困苦或者是死亡各样的威胁，我就不住的感谢神。每个基督徒必须是每天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而欢喜快乐，高高兴兴的走，绝不留恋这个世界，除非我在世上还有上帝托付给我的使命，我还要传福音，还为主做见证，否则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活的？人和人的关系有多少爱呢？爱的不多的，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的，呀，专门是就唯利是图的，唯我独尊的，这个世界真没意思，没上帝这个世界没意思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好在有了主，我还有机会在这个世上为神而活，否则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所以每天想的，第一，我要想方设法借着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去亲近神，第二，好好完成主的大使命，见到一个人就想着怎么给他传福音，身边放一个福音单张，没福音单张自己写一句话，抄一句神的话语，然后走到那个福音部，哎，我想跟你分享一句我很感动的话语，对我很大帮助的话语，我想送给你，不用什么福音单张，不用买，自己手来抄，你不要介意啊，我抄的没那么好看，但是是我用心抄的，我想送给你，也不用多，每天送一张，不过分吧？每天为主传一个福音，也不需要什么专门什么什么什么去哪找一个什么福音单张要买要花钱，不用，拿找一张白纸，把神的话语啊中文、瑞典文、英文抄上去，然后就送给你，在今天经历的一个人，上帝赐给你的这个福音对象，就送给他。再写一张在主里边安慰的话语送给一个基督徒弟兄，我的姐妹，今天我想送给你一句神的话语，因为他安慰了我，我也想把这话祝福留给你，请你接受，我写的不好，但是神的话语好。每天做两件事，一件是福音，一件是安慰鼓励，多有意义啊，这样的生活，同不同意啊？
同意，不是
去餐馆吃饭，你就把这个福音单张给隔壁，哎，这个很有意思，哎，你读一读，可能改变你的下半生的，不妨试一试。哎，你帮帮忙呀，这个圣经教会呀，我的朋友给我都有一个期望，希望我能够学习传福音，你就帮我一下。你当我就学习传福音那个对象，给我一个帮助，我现在来给你传福音，你给我一些配合好不好，帮帮忙多好，你也谦卑，你也怀着祝福的心给他，不要的不要嘛，再给另外一个，不要也是个好的机会，学习接受人对你的拒绝啊，有人拒绝你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感谢主有人拒绝我多好，我面对一个拒绝我的人，我仍然还祝福他，你在神面前得多大的恩典呢，多好的机会啊，对不对？如果你只是面对那些不拒绝你的人，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属上帝的人才会恩待那些拒绝你的人，祝福他，他要配得祝福，祝福就送出去了，他要不配得祝福，祝福回到你生命当中，别吝啬，多说祝福鼓励恩典的话，其实全部都回到你生命当中的。如果你对他人吝啬，不肯利他，你也很少属灵的福气的， 对不对啊？是。
这个是很重要，我是觉得我很需要，因为我的很多时候心胸不够宽广，也要在这里得以修复，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需要自己去学习。对，感谢主，谢谢牧师教导。
我们都有很多老我，知道吧？我们在生活在一个被，你想想，我们从哪出来的？我们从一个全世界其中一个最邪恶的国家出来，充满了争，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什么？其乐无穷啊！他把这个斗争当作一个乐趣。那你说这日子让人怎么活呀？对不对？我们也习惯了，见的人我们牙尖嘴利，对不对？说话也是带有攻击性的，带有羞辱性的。我们都不留意的就从生命当中流出这些毒来了。我们其实是个我们都是一个贩毒，都是个毒贩子，每天不断的放毒，给家人放，给儿女放，配偶放，父母放，话里边都带着很多苦毒的。所以我们都是毒贩子。要悔改的话呢，首先让自己的肠胃要清干净，以后不再吸毒，不再听那些毒。昨天我在第一堂崇拜的时候跟可义他们一家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从小到大的习惯唱那些红歌呀，那都是很可怕的东西的，都带着邪灵的。你想想吧，都是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多邪灵啊，这是偶像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是拜偶像的歌呀。但是我们朗朗上口啊，或者说是什么，我也常常朗朗上口唱，说着说着就会习惯了，几十年印在脑海里了。什么一条大河，里面都有仇恨的，豺狼来了有猎枪，就是不知不觉把战狼啊那种斗啊争啊的东西，没有爱的东西，全部都放到我们生命里面去了，不知不觉洗脑。所以你说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格能不残废吗？对不对？能不利己吗？能不伤人吗？所以让我们转为像耶稣基督那样利他祝福人，口出恩言很难的，但是有盼望的，但 possible 的，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够转过来呢？没有什么别的良，就是捷径的良方妙用，没有。你就是不住的追求神，不停的读经祷告，不停的敬拜赞美，不停的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去传福音，服侍神，做见证，读经祷告，敬拜赞美。那不是应付，是你自己要去，我要。然后有一天突然，哎，我怎么现在不说脏话了？我怎么现在不说粗口了？我怎么现在不发脾气了？怎么变的你都不知道。神从来不把生命改变的这个奥秘赐给任何人，当做你自己手中可以拿捏的那个权柄，神从来不让的，权柄在他手里。你生命的改变唯独基督，而不是因为你从来得不到你怎么改变的原因，不知道的。神只让你读经，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应当一无挂虑，腓立比书4:6-7。生命诚可贵，改变价更高，若为基督故，万物皆可抛，对吧？就是这样的。就唯独基督的生命，我们常常会忘的，常常提醒。哦，我们要尊主为大，哦，我们为主而活，哦，我们要去传福音，哎呀，我们要去做见证，哎呀，我们要去做宣教，哎呀，我们要服侍神。总要不断的提醒，因为人的惯性、罪性 就是往地狱的方向去堕落的。人的本性说是信主，信着信着兴趣就没了，自己又你像罗德，本来跟亚伯拉罕是一起从乌尔出来的，结果都进到应许之地了呀，罗德就渐渐的东行，去到邪恶的城市里面去了。为什么？那里有吸引力啊。索多玛俄摩拉有什么东西呢？有淫乱，有同性恋，有暴力，这个在人性里边很爽的。你看，就是现在一些短剧，我也看了几个，它常常出现就是一些，谁凶啊，谁厉害呀、啊，谁大呀、啊，谁有能力啊，随手就打人两巴掌。这，我都觉得突然间觉得很错愕的感觉，怎么人能随便打人家扇人的耳光呢？谁力量大，谁能力大，谁势力大就可以打人，随处随在的羞辱。但是在短片都是直接与这个组织部宣传部的口径是一致的，在大外宣的这个范围里边，不断的给海外华人洗脑，觉得在中国的环境当中有人做皇帝是应该的，因为谁有能力，谁可以称王称霸。那不断的给国内的脑已经洗得差不多了，现在国内的人管他基本上都叫皇上，海外的华人还没有那么太接纳，他需要这个短片借的 YouTube 油管洗国内海外华人的脑子啊。从他的言谈话语当中，我能听得出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宣传部的手，中国宣传部各级宣传部的手笔啊。呀，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了呀。好，感谢主，要是为你的生命成长，我献上感恩呀。那个凯跟辣锅他们俩唱歌唱的挺好听的，我蛮喜欢听他们两个孩子唱的，唱的很有感情，很有味道呀。而且还有乐感，我觉得不错的，蛮好的，我蛮喜欢他们唱的，两个孩子合起来唱真好，所以你多鼓励他们啊，让那个辣哥跟那个凯两个孩子要常常一起唱歌，或者你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啊，你唱得很好啊，然后鼓励孩子们站立起来啊，教会的班总要孩子们接啊。总要还年轻一代要起来接班呀。
牧师，我看到伟珍举手举了蛮久了。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啊？你告诉我是谁？
伟珍，伟
珍。伟珍，对不起，我没看这个名单这里。伟珍，请你说话，给你道个歉，忽略你了啊，对不起。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伟珍，声音很美，可以听到。
我其实是有感分享的，就是听到牧师跟阿石跟小琪的一个分享，就是我想感恩一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个圣诞节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有一些慕道友，然后我们就在我介绍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也是圣灵的带领吧，然后就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有讲到，就是我在加入这个国际联合教会的也有介绍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为什么会开启，然后到后面这个教会给带给我的，然后我讲到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神借着这个教会也是打破了我原来的世界观，然后重新建立了我的世界观，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感恩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到后面那个慕道友再重新，因为我们后面有个环节是用一分钟再重新复述你旁边的那个人的自我介绍， 他基本上90%能全部再说出来，就是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然后这一个今天看到你跟那个阿石跟小琪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就很 match， 就是你无论是对哪一个弟兄姐妹在讲话，然后都在不断的建立我们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有感而发。然后我也比较少说这些很煽情的话，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恩这一个点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确实是在上帝界的教会，然后不断的再去建造跟陶造，无论是看任何事情或看自己的角度也就像摩西一样，他当王子跟当上帝的仆人那个身份的认同，然后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翻转了，因为那个价值观不一样嘛所以我就想有感而发，感谢主。
你看伟真你讲的多好，你既有鼓励又有安慰又有建立，要口出恩言，然后最关键一点呢，伟真的，我看见你呢，你是很主动的去贴近主的人，你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很爱主，愿意去成长，愿意去敬拜，愿意去听，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让自己的生命摸一摸，越来越多的亲近神。所以每一次你也好，小七也罢，你们这些小朋友唱歌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介绍，你看这是我们教会几个小美女唱的人也美，歌也美，要分享也美，每一样东西让我感到美好美丽呀，美妙。我觉得就是看着你们年轻孩子的生命呢，特别是愿意出来分享自己生命的时候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主里边的一份美感，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好像一幅画，一幅艺术品呀。我在那里欣赏，我在那里观察，我在那里呀不住的感恩。伟真你也是一样，让牧师感到你就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件非常美丽的作品一样呀，让我们不住的感恩，不住的觉得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哎，跟你一起唱歌那个男孩子是谁啊？你方便我问一下吗？
吉他那个吗？
跟你弹吉他那个，是不是？
是
不是男工？是
不
是？
是弟兄啦。然后他其实我唱歌时候，他的妻子也在旁边，只是他妻子不想露面。
是这个意思。OK。
我们小组，这个小组的对。
就原谅我们老人家八卦，关心你们孩子们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呢？我就关心你们了，就是什么时候有男朋友要让牧师知道哦，好不好？
好，一定的。那牧师你就要为我这个婚姻祷告哦。
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你啊，小琪啊，你们几个熊孩子，张扬啊，你们几个，我都在为你们祷告，也为你们很着急的，有的心里边。我就说，哎呀，主啊，你就赐给我们一些好弟兄来吧，呀，来了以后让他也主动一点，追追我们这漂亮的女孩子啊，我们教会女孩都很美啊，主动一点，小男生快起来呀、我也会很着急的在神面前为你们去呼求，跟主讲，主啊，你就把弟兄带来，呀，一个属基督的爱主的人，要爱主爱姐妹的人，能够勇敢的跟弟兄跟姐妹去表白，呀，我盼望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来到伟真面前，伟真，你是否愿意考虑做我的女朋友？呀，我愿意呀，打开我的心，接纳你成我的未来的新娘。啊，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男生来到你面前，他是又爱主，又是一个服侍神，又是一个呀有对主对上帝有心的一个男孩子，我就想得很美。有的时候我想，哎呀，对，有我想象有一个男孩子对你啊，什么张扬啦、小琪啊。走到你们面前就说，亲爱的姐妹，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有个机会来追求你，啊，那你说，哎，你等一等，我要先跟牧师报告一下，要有一个祷告开始，要不然我不祷告，我要不然我不开始，别那么快就马上，好，快来，快抱我， 快亲吻我那不行，别人不能那么快，要来到牧师为你们祷告，确定你们是出于神的了，你才开始，好不好，维珍，乖宝宝啊。
嗯，好的。
嗯，啊，我也心里边深深的期盼你们有美好的未来的，是有婚姻、有家庭、有孩子，啊，也是一份人生的丰，不是必须，但是也是一个丰盛嘛。
嗯，我觉得上帝也是在预备，就还是让我生命再成熟一点先。
嗯，哎呀，真是老人家为孩子操这些心的，就会啰啰嗦嗦问一问呢，啊。有的时候你还好，还让我为你祷告；有些孩子是问都不让我问，讲都不让我讲。我跟我的儿子讲，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他还没有哎。我说什么时候有啊？他说爸爸请你祷告啊。我说我祷告祷告。他说也不是必须要结婚嘛，对不对？如果上帝给就有了，没有那就不结婚了。我心里有一些暗暗的着急啊，因为方舟阿姨两个儿子不但结婚都生了娃了，他常常晒他的那个弄孙之乐的照片，乐的那个样啊，我在旁边看了以后，我的羡慕嫉妒爱呀，不恨了，爱了，觉得很高兴，为他感恩。
牧师你也快了，文文也可能会快有宝贝吧。
我不敢说，你知道吧？就这确实，他是刚刚结婚，然后刚刚买房子，我们圣诞节去看了他了。我也不敢问，哎，你们晚上有没有努力啊？这个话我不敢，我怎么好意思问呢？不问，不说。祷告就好了。对了，你说对了，祷告就好了。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就是脚步快一点慢一点都是恩典了。每每我看着那个方舟阿姨去的那里把孙子往那一抱，哎呦那个满脸的笑啊，你知道吧，摸摸那个笑容是从肺里边出来的，出来都带着废气的，哇，喷发出美丽的花朵。你知道方舟阿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Flora。
嗯，
那就是花呀，花一样的美丽呀，对吧？开花，哎，那个凯也说方中了，说是开花，嗯，开花开花，嗯，感谢主了，都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了。好吧，还有没有谁要分享？没有，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方中你在不在啊？请问嬷嬷在不在？啊，我问一下，那个 Maggie 是不是我们的赵坤呐？有一个是勋 and Maggie 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SUN 勋是谁啊，你认识吗？方中
应该就是杨旭吧。
旭和勋可是两个人哦。
对，杨旭应该是 XU 没有 N。
对啊，那个 Maggie 我们这里的这个 Maggie 可不可以出来一下认识一下，可以吗？可以到了，我认识你一下，你是赵坤吗还是其他人？ Maggie 哪一个 Maggie 呢？你是哦，杨旭是你们呐，啊，你为什么勋呢？不是旭吗？杨旭吗？怎么可以搞那个杨勋呢？你麦克风打开，你说话我听不到啊。
打错了，打错，但是赵坤打的，他打错了。
啊，
我的名他都给打错了。
那不行啊，那他要承认错误，下次他来我批评他，怎么把老公名字都打错了？那不对的，他。
哎呀。哎，
对吧？你病好一点没有啊？你的病好一点没有啊？
我这个好了，好多了，这早上起来，但是就怕，我怕去了传染给你们，因为不停地打喷嚏咳嗽。
哦，
你看，
没事儿，今天嬷嬷不来，你传染不到人，他是最弱，我也担心你传染他。他不来呢，我们这都是身强力壮的人，传染不了的，没事儿。哎， 好的，那知道是你们。那赵坤在你身边吗？还是去哪里了？不在
啊，他去那个西北 S 了。我给我买点药，我那个药请、嗯、要那个阿莫西林嘛，那个医生不给开，说你得去我才给你开。啊，那我就买点别的药吧，我就吃一下。
你是什么医生啊？不能这不那不能电话开个药啊？
不行，你咱我们那是那个家庭医生，不给开。
我也是家庭医生啊，我都是一个电话就药就开好了。
那不行，那你那不正规，那人那你那属于违法了，那这不行，他不给开阿莫西林，他给我开，他说你自己去那个 CBS 买点那个药去，但是我买不着抗生素，因为我这属于嗓子嘛，嗓子这个属于感冒了。
嗯，谁告诉你电话问诊是违法的呀？什么人告诉你的？
大夫说的不能给开，说你要开的话，你只能过来了看我，给你看完病我才能给你开。
这是他的决定，但不代表电话给药是违法的。我的药很多都是电话给的，不是违法的、
哦，
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可以的。所以电话
问，那我就换医生
啊，换医生可以啊，
嗯，
你找我们的阿西啊，换辉啊，换医生啊，让他给你开药。
牧师，抗生素可能他有规定啊，你不能跟医生说我要哪个药，所以他要你到他才能给你开，就是你跟他说我要阿莫西林了，那不行，他是抗生素。
哦，那可能这个会有一些
抗生素不是随便开的啦，牧师，杨旭讲的是对的，艾达说的是对，他起码要化验啊，看你是什么感染啊，他。
好吧，
就是最一般的抗生素。
病毒，你要抽血检查是病毒感染的，那你抗生素没有用。你必须是有那个细菌感染的，那才能够用哪一种，就是他还要判断你哪一种，所以你不能跟医生说我要哪一个药。
我也不懂啊，你看啊，还是你们明白，你们懂。
你实在不舒服、嗯、你就去你们家附近的那种 urgent care 去看嘛。
我
实在是很不舒服。
我休息了，我明天我也看看不舒服，我也不上班，我再休息一天。
我告诉你，
我明天也请假。
我告诉你，去我在挪威的时候啊，我发烧啊感冒，我去看医生，医生通常没有药给我，说回去喝水，多喝水。我说为什么喝水，他说挪威水治百病，他这就开玩笑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呢，真的是这样子，别吃那么多药，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的病就好了。
他不是吃药，是想尽快的好，因为又耽误工作，又耽误去教会，这都耽误了，就是尽快的好起来，因为这几天天气特别反常，这个很热，这两天哎，就是很就感觉很不舒服，我、哎、就感冒了，哎，
嗯，感谢主了，这个我们这个我们我，你看我们这个猫啊，这每天就是要我来摸它，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话，它都在下面这样子躺在那里。咦，给我做很多的怪动作，不理他不行，他跑来蹭啊、嗯、
他这猫该今年夏天给他把毛都剪了吧，夏天的时候
他自己会脱毛，他最近脱了一大堆毛下来，
这很他我觉得他很痒，嗯，
你能觉得他痒，我服了你了，你是猫啊你啊，真是
他在我身上蹭，一直在蹭。
蹭不是痒，蹭是表明对你的关系好，他期待跟你建立关系，你要懂得猫语言呢、啊、知道不、他呢我们对他都很好，就是幻辉对他不好，幻辉就吓他，他就吓他，把他吓得快跑了、坏得很，知道不、坏孩子。我们其他人对他都很好，就是阿西见了他就跟他来一个猫的那个吓人那个声音，他来一声，我说你吓死宝宝了， 我说他是坏孩子，对吧？嗯，对不对啊 ，Mango 乖宝宝啊？他在你面前想方设法做一个很可爱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让默默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
好？好，好，
默默。
牧师，你为我祷告吧。
那好，那我来为你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方舟阿姨呀，昨天摔了一跤，把脑壳壳给摔破了，不用缝针，也结痂了，但是她因为这一个摔倒，往后仰啊，不是单单头疼了，包括她的身体方面都有一些伤害吧，我们就将他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就医治保守看顾，让他充满信心，对准主，朝向主呀，让主来掌权，让他凭着信心相信神必医治必看顾和保守呀，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帮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我们愿意神继续的呀赐下那份以马内利的平安，帮助我们每日有与主同行的脚步，谢谢恩主，将今天的主日学崇拜仰望在主的手上，愿神借着我们的分享，让众位弟兄姐妹得着建立，得着恩典，得着宝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